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给大家来谈不可动品跟成熟有情品啊。好，这个你看这个品的名称啊，这个我们讲说品有品的体，经有经的那个体叫经体，每一个经里都有好多个品，这个品呢，每一品经呢，它代表一个单元。那么，这我们把不可动品跟成熟有情品，我们把这两品合起来，我们摘录了啊，这个六点哈，来给大家来谈哈。那么，什么叫做不可动品呢？最近大家都会感受到不景气啊，这金融海啸来的时候，这个不景气呀，我们。这个出去演讲，到企业界演讲，企业界的反应最激烈。碰到的朋友的反应激烈，跟我谈话的人反应，当然也是可以了解的。可是这个环境总是有很多挑战，有很多困难，有很多难关。这些难关呢，有时候是大环境的，它就叫共业。你说这一次的金融海啸是这样世界性的不景气，是不是工业呢？是，当然这个工业一定是啊，我们说有人说哦，这个华尔街的贪婪，其实华尔街贪婪，难道大家都不贪婪吗？是不是？是全世界都在贪婪，通通都在贪婪啊！所以你看，那冰岛所碰到的啊。他几乎呢，他自己的这个国家呢，他自己的这个财政呢，就快要宣布破产，啊，所以有的国家比较厉害，有的国家比较不那么厉害，那它是一个共业，区域性的共业，像大地震、天灾，是不是共业呢？是，那么这个天灾也是，有时候人祸是不是呢？也是人跟人之间所产生的啊，这种个人的冲突是个别的业，群体的、族群的，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冲突、区域性的冲突，它是属于人祸，那是工业。但不管怎么样，变有情的世界里头，总免不了有这些事情，免不了这些事情呢，所以。佛呢，在《大般若经》里头，他要谈的是什么呢？是成熟有情品，也就是说，你既然是一个有情的世界，那就应该啊，是有慈悲喜舍的，啊，是用六波罗蜜去生活的，去成熟有情的。所以，请大家留意，成熟有情这件事情呢，是我们自己也是有情。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友情，成熟友情呢，是希望这个友情是绝友情，啊，不是一种冲突。但是有时候碰到很多的困难，这个困难除了个别业、共业之外，分起来你还有很多，有感情的，有事业的，有这个种种利害关系的，有欲望的，有贪嗔痴慢疑种种障碍的，通通都是属于友情世界里头它有的，所以。生命世界里头，只要是生命，它一定会面对的是这么多的冲突，有这么多的生住异灭，就有这么多的难关。所以，我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叫《安度难关》，那本《安度难关》呢，我写了，放在那里，我没有拿过《安度难关》送给人家。为什么？因为《安度难关》这本书啊。就是希望大家能了解，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有难关，不要把难关当什么。每一个人都应该心里有准备，哪一个人没有难关？谁都有难关，在自己的健康、身心的健康、自己的感情世界、自己的情绪世界、人际关系、职场上、工作上，通通会啊。天灾人祸的，通通有，所以每一个人都早就心里面有准备，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难关来了，我懂得怎么去安度。 其实安度难关，每一个人懂得安得难关，其实也是等于成熟有钱。每一个人都要懂得成熟自己的有钱，但是成熟有钱的方法呢，一定是觉悟才可能，所以叫觉有钱。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觉自己的有钱，那我们又怎么安度难关？怎么成熟自己的有钱？怎么成熟一世间这有钱之间的互动关系？可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又怎么可能我们单独生活呢？我们一定跟别人一起分不开的，一定是跟整体分不开的，所以叫成熟有钱。所以不要以为我都是在成熟别人的有钱，也是成熟自己的有钱啊。可是无论如何，这两品经呢，让我们在恰巧就在这个时候谈这个问题，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在生命世界里头，你要善巧，你啊、哦、要面对啊、哦，你知道这个是有情世界里头，就是有这么多的无常，有这么多的变化，你必须去面对的。可是真的，那些变化、挑战、冲击、冲突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不可，你要有很清楚的了解，不可动。什么叫不可动？不管这个现象界怎么变，我知道我们的自信如如不动，我们的实际不动啊。所以这在这一不可动品这品经里头，他谈到的是什么？他谈到了安立有情与实际之中，就是这个有情的生命，有情所面对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困难，但是要安立在实际之中。那个实际就是我们所谓讲的用真如看到这个真如，看到我们的慧命。我只要看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要自己修，我自己心里面安定才可以。我自己心能安定下来，我会知道我怎么去面对它才可以。而且他告诉我们，有情际跟实际是不二的，就是现在这个生活面对种种的挑战，面对种种的难关困难的，我要去生活要回应的这些事情跟实际是不二的。我们年老的人跟年轻的人所面对的难关也不一样，就是在这一波里头彼此之间不一样，但是年龄不同，每一个人的这个角色不一样，面对的困难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但是都在不一样里头，却有一件事情，是问题是虽然都不一样，但是必须要安立，要安立在实际之中。我们非得安立在那里不行啊，所以叫不可动品。所以我们看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安立哈，有情于实际中。安立不是我安记别的有情，你自己也是有情的，而且你自己内心里的种种有情，那个有情不会比外头啊简单多少，是一样的复杂，一样的多啊。而实际不易，有情即不易实际，由此而安立有情。所以我们也就是考这个六波罗蜜啊，在前后中记里头呢，其实它没有什么差别相。大家应该注意，我们常常在唱三宝歌的时候，它众缘性空为示现，它强调我们性，我们的真如本性是空性，是永恒存在的。可是我们却来人间呢，却有一个每一个人自己投射出来的要去生活的这个命盘，圣命公命盘，命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遭遇，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人生的种种的那些他的想法，他的业识因缘所产生的一些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每一个人来人间都有他自己的剧本，都有他自己的啊要去面对的东西，所以那是你自己的缘。可是在演这只缘，佛却告诉我们看清楚，你脱离了不了那个缘，但是要看清楚，所以那个缘也只不过是你在玩家家酒，或者是你投射出来的，你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太过于被这个东西牵动的，以至于我们几乎啊内心里头变成焦灼不安，一直限制在困顿之中。他告诉我们是如此。这个我刚刚这个来了谢先生，谢居士问我，跟我讲说，老师你今天有没有看到报纸，看到一个工程师他在卖咖啡的事情？我说 我没有看到这则新闻，但是你告诉我，他告诉我说就是这样，他很感动。那新闻上访问他说他是一个工程师，不仅寄裁员，他就卖咖啡，对，用机车带着卖咖啡，一杯一杯的卖。我说访问他的时候看他很自在，而且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很怎么样啊，很委屈或者很不安的感觉。我说对，你知道什么叫不可动品吗？我们用般若去调整，我们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就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每一个人要学习去面对他生活中的一些挑战跟难关。老师多年来从佛法，从心理学，我归纳出来有四个很重要的要点，它既是成熟有情，同时又是让我们不可动。哪四点呢？简单的说，那就是四个字：乐、活、时、行，四个字，四个要点。什么叫乐呢？一定要保持乐观的思考模式。乐观并不是说啊，我要乐观一点，我往好处想，不是这个意思。乐观的人很清楚，他是区隔思考的，就是我碰到的难题在这里，那其他的还好好的。悲观的人呢，是一旦有难题，有这个难题无限扩大，觉得整个人生都垮掉了，被洪水淹没了。乐观的人他了了分明，知道我现在啊碰到了困境，我很清楚是这个，可是他周边的东西很好，我家庭好好的，我还健康，我还有很多朋友，而且现在碰到难题，明年不见得，明年看我的，我这个地方施展不开，我可以在别的地方，我去找一个临时性的工作，我可以活下去。那些人都是比较乐观的思考模式的人。我以前给大家解释过乐观这个课题的。乐观的人，他从小他跟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的那个生活态度，他家的人也通常都是属于乐观的。这个人啊，长得比较瘦小，有的人父母亲他就犯了这个错误，会跟小孩子讲，你长这么瘦小，又不好好读书，又不好好吃饭，你将来你娶不到老婆，嫁不到人，你将来去工作这么矮，你会找不到工作，你的人生完蛋了，我看你去死好了。这种话爱之深责之切，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悲观的思考模式。小孩子会拷贝这样子的思考模式，只要他有一个挫折的时候，他会越想别的东西好像都完蛋了，他会崩解，他会崩溃。会自杀的人都是这样啊，都想到最后一无是处。其实我们看他还蛮好的，我们最近看了报纸，就有一个医生他自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医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知道他的条件我们看起来很好，可是他可能他的思考模式是悲观思考模式的，他往外扩散，从一个地方往扩散，扩散到一无是处。所以真的，你如果要糟蹋自己很简单，各位，你只要有一点缺点，那一点就从那一点缺点着眼，往那边无限的做负面的延伸，然后最后会一团糟，整个人生全部都变成灰黑色的，但最后一点力气都没有，一点光明都没有。我请问无间地狱叫什么？就是这样来的，变成一点空间，一点亮丽的点都没有了。但佛不是告诉我们这样，佛要了了分明清楚，这个东西也就是如来的意思，要如本来来看待它。所以乐观的思考模式很重要。那小朋友，是我们只是矮一点而已，我们人缘很好，我们眼睛炯炯有神，我们的耳朵看起来很有福气，我们的牙齿长得很整齐，我们功课还普通普通，我们家里很幸福，我们懂得努力，我们有品德。这一讲，最矮一点，矮一点也有好处，别人都认得我矮一点，所以一看到我就记得，永远有好印象。广告的效果很大， 这一类的家长教出来的孩子一定是乐观的。所以乐观的的老师教出乐观的弟子，我在这里讲课我都是宣传乐观的，所以在座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乐观的，都光明的。所以这个古人这么讲，索然一切处光明灿烂去，你要记得啊，那个索然啊，就是那么样子，有光有热啊，索然啊，啊，一切处放教啊，这个灿烂去，让它好好去灿烂吧，要这样才对。这个生命世界就是这样，所以要保持。我们也只不过是我们知道，可能一段时间碰到困难，一件事情碰到困难，某一个方面碰到困难，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整个都完蛋。你去把它仔细想想，哪一张纸自己写一写，我现在还有什么？有的人一写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有的人呢说是我现在损失一大块，但是其他的一大块都还好好的。那些人是懂得吃饼干的人。我们只听到人家要把饼做大，但是我们很少人在宣传一种哲学，就是那个饼缺一角啊，并不影响我们吃整个饼的滋味。各位，其实我们人生要吃的那个饼，去一讲啊，饼不用用吃一块饼的滋味，你听有吗？你去看嘛，要用这种态度，这才叫做成熟有情，也叫做不可动。所以我用乐观的思考模式，我用乐这个字告诉大家，那些乐观的人比较不容易生病，那些乐观的人比较有力气面对挑战，那些乐观的人历经种种的困境他不会气馁，那些比较乐观的人心里面比较安定，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他的生命世界里头充满着希望，就是保持乐观的思考模式。第二，活，什么活？你一定要保持活力才可以。你面对人生的任何困难，一定要保持活力。怎么保持活力呢？碰到难题了以后，也许失业在家，或者碰到难题了以后，这个工作已经丢了。可是回来以后都在家里愁眉苦脸，都在家里上网，都在家里狱卒，都在家里觉得人这个社会看起来这么冷，那你就会越冷，就会越孤立，就会觉得情绪就会越低落。所以一定要走出去，无论如何还要再去工作才行，找一个任何可以工作的工作，就是只有赚一点钱都应该去，总比不赚好。你只要开始去做事情了，你的动力就会来，你保持了你的火焰。这个魏阳中的魏三林佑，这个有一天呢，他跟仰山两个人在那里，大概也许太冷了吧，就像这种天气，这么冷的天气应该比我们这个更冷，那都是零下的，在大陆啊蔚山的地方很冷，但是他们很节俭，所以弄那个炉子啊，让呢火弄好了，炭热了，就要用那个灰把它稍微盖着，保持温度，在屋子里头保持一点暖，这样子。可是大概太冷了吧，所以师父就对弟子讲，嘿，你去拨拨看他有没有火种，有火种的话再吹一吹火种，就再起一点火。弟子跑去把它拨一拨，没有，他轻轻的拨，没有。师父坐了，从禅床上下来过去，深深的一拨，竟然被他拨出一块火苗出来，然后夹着它，你看，这不是叫火苗吗？深深的一拨就有，这就是啊，魏阳中的灵验就从那个地方开始的。 我们的心的深处里头，有时候常常会被尘扰灰尘，我们根本没有深深的一拨，拨不出这个火苗的。所以要保持这个活力，那个活力你肯去做就行，你不肯去做就不行。有一个人跟我讲说，老师，我实在是真的没有路可以走了。我说，不，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一点点你的亲友朋友任何一个工作，你想想看有没有。他想一想，他说有，我的朋友约我说，你来到菜市场晚上的夜市来画三口，画来三来口。我说屁啊，虽然你本来你是做这个金融的，做投顾的工作，但是你去做那个，去做他没赚几个钱。我说没有关系啊，问题是你去了，你可能得到新的经验，你以前没有卖过这个东西。第二，你维持你的活力。第三个，多多少少赚一点贴补家用。我鼓励你去。他跟我谈谈了，他真的愿意去了。成熟有钱就是这个意思啊，要不然你怎么成熟呢？成熟自己的有钱，成熟别人的有钱。内心里头开始做了，保持这个活力的时候就安定了。所以他需要的是维持活力。有的人在家里自怨自哀，在那个地方一直颓废下去，那这个活力慢慢就熄灭掉了，就会像这么寒冷的冬天一样。那是寒冷的冬天，所以时机不好没有错，谁都知道，但是阳光出来的时候还是亮丽的，你到哪里都一样。所以保持活力，尤其是我们碰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每天都应该抽一点时间去运动。你就是工作完了忙碌，你要抽一点时间运动，保持我们的身体跟心灵一直有这个活力才行。身心有在运动的时候它能抗压，身心有在运动的时候忧郁会减少。特别是每天如果能够运动啊，一个小时，对于治疗忧郁是非常有帮助的。你能够做十周以上忧郁哈，就会好掉很多。这是实验做出来的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疗程，就是它至少要十周才有用。而很多人都是运动三天就来跟我讲说，老师没有用。我说你运动几次？他说这个礼拜我去了三次哦，没有用。要每天都要，而且要做十周才会有用，哪有马上就好？那你只好去吃药好了。药当然要吃，可是如果真的需要吃用药，当然要吃药。但是你运动是一个把根本能够慢慢的培植起来的，这活力的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走不出去的人，整个人的心情会整个崩盘下来。保持活力，运动，人际的交往啊，应该去做的就要去做，接受一些挑战，他就会好起来。我家的这个我的弟弟，我的孩子跟我讲说，他希望我带他去看我们以前怎么到山上去讨生活的日子。我跟他讲说，从我们家要到那个山上去种那一块山里头开那一块地，在那个地方种番薯的那一块地，从我们家走路到那个地方走两个半小时一趟。等到番薯可以种的成熟，可以挑回来吃的时候，那也是要挑两个半小时。他们总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们确实那个时候是这样办到的。所以元旦的时候我带着他们去试试看，这次很好了，他们可以开车子， 这个车子呢可以开到的地方呢，有产业道路已经开了那整个路程的差不多五分之三了，剩下五分之二用走路的，设着设的那个溪谷啊，这样子来回越过水，然后到一个到圣山里头去。辛苦不辛苦？很辛苦。他们去走一走以后，他们觉得你们那个时代真的很了不起耶。我说对呀，活力满满的，是不是？不会因为看到两个半小时就不去挑卖家，是不是？不能因为这么苦你就不去工作，回去做不行的。然后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那个时代没有人讲说啊，我拍命啊，我这加凄惨，没有人这样讲，只有讲说我的肩膀压得很痛，可以讲说我今天呢、啊，我走走个躲宅，我还卡在偏起，说肚脐歪到那个背那边去哈，讲躲宅，我还卡在偏起，你可以讲这个话没有问题，讲哇，今日走个躲宅，我还卡在偏起，哦，今日打个点个头，讲要帮起，你可以这么讲。但如果你讲说啊，我现在做乞丐们，人家会笑你。那个时代好像很少人会讲这种哈，很可怜自己又凄惨的话，没有人这样子的。我好像跟各位提过，我母亲的口头禅就这样跟我们讲：了钱了干呢，都真凄惨嘛。啊，那搁在油头甲面也唔转了诶，啊，房贷做这么大，厝顶不要了，啊，都真凄惨嘛。啊，搁耍来搁一点遐硬硬啊，搁点遐油头甲面了搁较济。所以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认命，肯认命的人肯去行动，肯去行动，他就有办法。我今天跟各位讲的，你们要传播出去，这个社会需要这种力量，不是只有你自己受用，你也要传遍给别的有钱，不是只有自己的有钱，是不是？所以活，保持这个活力是很重要的。啊，吃不下的也都爱吃，所以你肯吃苦，你跟你去行动，就能够温暖自己，啊，就是能够温暖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自然也会温暖，会觉得比较信心。啊，这个我能想起，这个我母亲跟我讲说，你要跟你爸爸学，不要这样愁眉苦脸。我跟他说，我才不跟爸爸学呢。我跟他说，爸爸，咱若大跳一跳一跳，就是大的生意做一场，吃五年吃不了。我爸爸那大跳一跳一跳，喊五年喊不了。我爸爸真是如此的，做小生意做点工，他就平平稳稳的生活。那大大的去做一次，五年都还不完，所以我跟他很苦，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明明都赚钱的，看来都明明赚钱了，他还是没有赚到，就是这样。一年大大跳跳一跳，五年还没了，还该做资产没？做生意本来不是了都是赚，他就是这样。我说我不愿意跟他学，他跟我讲，我没要你跟他学这个。我相信你呢，你有读书，你比较有知识，我相信你将来有眼光，你要做什么都比他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跟他学。我说什么？你说。他说哈，让伊哈做生意做快了解了回来哈，暗时要睡的时阵，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哎呀，生意哦做快了解了了解，衫裤都拢要断了了，衫裤都要流去啊。”单位讲了解衫裤都要流去啊，意思就是说连衣服都要脱去啊，衣服都要脱去当了。古代有那个当衣服的，你知道吗？啊，我拢困不去。他说他晚上都没办法入睡。人家这句话讲完了，又打鼾睡着了。我说你要跟他学这个，还没有学到赚钱之前，要学到了解的时候，怎么一家一困才行了。然后最生动的，我记忆中最生动的那一幕是早上爬起来吃完了早餐，他又要出去了。 我那个时候我还有一点懂事，看着他要出去，我妈妈就问他：“阿伯，我赶紧是要去对？我问你，你赶紧到底是要去对？你要去哪里？”他的回答是什么？吴胖点吹吴丁特工，牛走失了，当然从牛群里头找回来啊！当然要去工作，还要再去做。哎，那不出你们这鬼也是总来垫干股，没有出去，是不是在家里像躲在洞里头的乌龟一样呢？你说，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也值得我们学习啊。他们并不是赚很多钱的人，是勉强把我们带大的人，但是他们也有一些精神上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一面。海刷以后骨骨也起，第二天都就有活力，都力头，要是没就没力头，感谢啊。所以第二个要保持你的活力，保持你精神生活的灵验，每一个人都一样，你要告诉你的亲友，告诉你的朋友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在家里，尤其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碰到难题以后就在家里整天都在网络上不下来，那会沉得更厉害，那会沉得更厉害。第三个，面对真实，面对真实，乐活实就是面对真实，只有面对真实才能够成熟有情啊，只有面对真实才能够赢得自己啊。所以我们待人也要面对真实，做事也要面对真实，面对自己，自己看自己也要面对真实，把自己看清楚，了了分明，很清楚我有哪些东西，我手上的每一块东西都可以用啊。这个面对真实，了解自己，我还有多少可以用，我有哪些资粮可以好好的发挥，我可以在哪一个地方上我有某些能力，而且我有些能力可以发挥，我没有能力我可以去学。所以有的人在碰到困难或碰到不景气或碰到他突然间在工作上失意的时候，他不晓得要做什么，我说都不晓得的时候，赶紧到学校去查查看哪一个学校有这种这个短期的这个学分班，你可以学的你应该去学，学你不会的东西，增加自己能做事情的能力，面对真实，自己有哪些东西可以用，自己有哪些条件因缘可以用，要去，那是面对真实啊。要去有能够把事情看清楚，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就不会去定一个自己好高骛远啊，行做不到的东西，那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行动，叫行动计划。也就是说，我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的要去做任何一个行动都需要有一个计划，可是这个计划之所以能产生行动，会有行动的效果，是因为我面对真实。所以第四个是行动计划。所以只有面对真实的时候做出来的计划才会产生行动，如只有我行动，我能行动得来的东西，我必然一定是要面对真实才做得出来。所以我看到有些人真的很了不起，他们知道他该去做什么，他们也知道他这个可以有一段时间去回去啊，这个检讨一下自己的真实，拟出一个现在面对现实所需要的计划。所以我说这四个字，乐活实行，这四个字，面对我们生活友情，诸友情里头可以不可动，但是却同时要成熟友情。我们能够努力这样做，观世音菩萨也会很开心，他说这个好，这个有成绩，很努力啊，面对真实可以好好去面对自己，这个很好。所以 我给各位讲说，人生很像一趟旅行，可是一定要一个好的旅行，要一个成功的旅行。人生很像一出戏，你挑起什么角色，就得好好的去演那出角色。所以人生也如戏，但是戏演完了以后，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说，你这出戏演得真好，这才叫做真的好的演员。